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连日来，中国媒体对气功大师王林被抓进行了一轮口诛笔伐，中国民间和社交媒体上也对王林奇人奇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么王林是何许人也？一个气功大师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政商圈中迅速走红？中国官媒此前报道说，已经被判刑入狱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曾经把国家秘密泄露给了气功大师曹永正。中国的政商名人为何笃信气功大师？那么参加这个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也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话题讨论。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那个气功大师这王林呢，最近呢，他是因为这个涉嫌杀害他的这个弟子叫邹勇。那么这个王林，他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王林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能够迅速的，就是在中国这个他的这个事件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中国媒体还有舆论的这么大肆的追捧？张先生，
这个不问苍生问鬼神啊，这个在中国是这个传统的王朝政治里面是这个是一个有很长漫长的历史，就有很多的所谓的方士啊，在古代就行走于宫廷，哎，给皇帝什么这个进献丹药啊，教他一些个采阴补阳啊，等等等等这一套东西，历来这些人就是出入于宫廷，那么而且呢，祸乱这个国家。这种情况就是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是必有妖孽啊，这个妖孽都是往往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王朝末世的时候才会出这种妖孽。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习主席他是很提倡儒家的这些个观念的，但是我们知道孔夫子是不与怪力乱神的，但现在我们看啊，这个高层满宫廷，这行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让人很奇怪，怎么这些人，而且这些人他们的智商究竟怎么样呢？这个我们看这个17号啊，有一个著名网友，他写了一篇博文，他谈他对王林的印象，他说呢。就是他给我无论在智商上和为人处事的经验上都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说而且说他普通话有1/3都需要翻译，就是说这么一个人啊，这个而且对现代的这个外部世界，对媒体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是甚至天真的有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作者说，他一度我想，难道那些达官贵人与明星就是喜欢他这种近似傻傻的性格？难道他是装出来的？
嗯，
而这个也使我怀疑的。其实我对这个王林有多高的智商我没兴趣，但是我对这个高官们有多高的智商，我确实很有兴趣。
嗯，
就我想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治理这个国家，
嗯
啊，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如果是他们就这一批方式、这批大师来误导了他们，那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呢，当然我也很支持把这个王林，这个如果他有犯罪的话，绳之以法。可是我也同样质疑，就是说对王林也实行的是媒体审判，
嗯。
就是在你法院并没有确切的调查清楚，包括网络上公布的那个王林手写的一个所谓他要杀害这个他徒弟的这个承诺书，其实这个承诺书从字面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他要把这个人杀掉或者做掉，哎，他只是说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人关起来，然后判他死刑，那我就付多少钱。
嗯，
那这个说法上来看，他实际上他是 他是想利用司法手段来消灭对手，而不是一个指使杀人。
嗯，
那这个但是媒体做了这样的报道，说他就是涉嫌杀人，说这个两个杀人的人已经这个供认不讳了。那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他的资讯是哪个部门提供的？这种提供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就是在案情没有进入这个这个检察和这个法院这些程序的时候，你媒体公布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你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媒体审判实际上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干扰。
嗯，
虽然我相信这个王林可能他作为一个什么气功师，他做了装神弄鬼的搞了不少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就是从法律程序上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和平先生，就是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对他的这些一种审判。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王林，他之前我们知道中国媒体也报道过这个王林涉嫌到一些违法的这个情况哈，包括就是说他曾经就是有人检举他，就是说他是非法行医啊，还有是涉嫌这个非法持枪啊，因为中国是不允许普通这个平民百姓是拿枪的。那么就是后来都是因为这个证据不足撤销了，这回为什么王林栽了呢？
这个王林在开始，因为这个司法的过程呢，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黑箱作业。但是从大体上的情况来看呢，王林最开始涉及到一些案件，后来为什么又不了了之？那个里面无非不是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当时和当局达成了某一种交易，那么呢，就是说他可以为某一些人做污点证人，啊。或者说呢，因为他个人的这个关系，他个人更好的保护伞呢保护了他，所以他当时本来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新方跑到了这个香港，而这个还是回到了这个江西。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发生从现在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呢，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涉嫌杀人案里面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刑事案件。那么鉴于媒体因为这个案件来曝光，那么就是铺天盖地的把他的这个过去的事情给揭露出来这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是他这个后面的保护伞另外一个保护伞也要被拉下来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不确定的，因为无论是中国官方的媒体是不能被信任，网络的媒体也不能被信任，那么中共的司法机关都不能被信任，因为这些媒体都缺乏一种基本的专业精神，或者说这个司法过程缺乏公正的这么一个司法的这个审理。所以我们对这些消息都只能采取揣测的方式，或者是不断的去通过这个更多的信息来去辨别它的这个真假。但是我想讲的是，刚才我想自己想讲的一个观点是说，我有一点是不太同意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什么问鬼神。我觉得呢，这个不是这个王林这样一种个体的现象是成为官方的一部分的可怕性，而在于王林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深藏在中共官方的各个体系里面。那一些从美国留学回去的学者，那一些中共自己本身所培养的政治学者，或者是经济学者，或者是法律学者，跟中共各个阶层持主义的这批人，其实他们的这个危害性跟王林相比他估值也不及啊。王林这个人只是表面上这个装神弄鬼骗几个这个官员而已，而那些亡灵的人那种装神弄鬼那是真正的这个危害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民间式的这个亡灵的装神弄鬼这样的人，同时又出现官方的这等装神弄鬼的人跟中共持馊主意的这批人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共的整个的官场的这个体系是肮脏和黑暗的，他是通过一等勾心斗角的方式，通过一等拉帮结派的一等方式，通过一等非常侥幸的方式去拉到他的权力，拉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更相信呢这个王林这样的人，所以升官来讲，那跟他发财来讲，或者是保命来讲，或者是出名出力来讲，所以很多演员，很多所谓的中国的商人，知名的商人在国际舞台上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他们也是靠非常侥幸的心理，非常阴谋诡计的手段，靠这个权贵的这个高阶，他们在成为暴富的。所以他们在这种 情况来讲，心里会更相信这个王林这样的人。但是比王林更可怕的人是现在跟中共芝麻化肥的人，中共中央研究室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啊，或者是各个部委的啊，这个或者是各个社监什么智库为中共出主意的这批人啊，这批人他们的精神上来讲，跟思想上来讲啊，跟危害性来讲啊，跟表现手段来讲，跟王林其实是贯穿的啊，完全是贯穿的。只要维护利益，只要能够出名，只要能够有一点侥幸的成功，他们就想尽办法的去找到更台式的手段啊，更这个离奇的手段，更违反基本上政治道德和基本常理的手段来得到他。你看王林，我们都知道他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违背我们常人的基本上的认知，但是他就成功了，他就做了，他就发财了，而且他认识了这么多的名人，认识了这么多的达官贵人，那中国政府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他这种存在的方式，他这种侥幸的方式啊，是人家一生没有过的。但是他侥幸的，哎，经济又发展起来了，侥幸的他在这个文明世界里面还存在，侥幸的他今天还可以不作恢维。所以这个王林的这种存在是整个中国政权和中国社会的一种必然的一种现象，是必然的一种机制。所以拉掉了这么一个很可怜的这个王林啊，这么一个民间人士，实际上更多的这个王林是深藏在各个体系之内。现在跟人民日报写文章的人，跟有些媒体写的文章的人，那些难道不是王林吗？难道他不是在装神弄鬼吗？难道他不会是在欺骗我们的常，他在嘲弄我们的基本常识吗？但是就是这样一等人，这是中国现在社会存在的一种基本的精神支持。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那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已经打进来热线电话，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来听一听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
好，谢谢。哎，这个中国人喜欢算命，中国人特别相信这个风水，中国人爱搞传销，中国人也喜欢认命。你比如说是中国的退休，这个企业退休职工的工资比那个公务员退休职工低出两三倍甚至更多，但是他们也认命，不会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而奋，也而去那个这个拼搏去。这就是中国人，没办法。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江西的刘先生，江西的刘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江西的刘先生，您好。
对，我就因为我就发表四点就是建议，因为我昨天特意开车到王林门口去调查了，后来也在那里当地啊问了六位老百姓，我就讲四点啊。第一呢，那里的老百姓呢，都说王林呢是个大菩萨、大好人，逢年过节都发给这些困难的老百姓米啊、油啊、钱啊。后来我也到那个后来我也到民政局去查了，民政局有一个副局长也说了，他说确实是这样的事情。后来我走的时候呢，还有几个老百姓呢，他们准备到政府那里请愿，我也看了，就是这他们那个请愿的信，就是让政府呢要宽恕王林，让王林回家，等于就是他是一个大好人。
好的，谢谢江西的刘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已经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第一呢，我认为就是有这么一种人，就像王林这样的，他是那个通过投这个中共这些官员呀、所好，然后呢猜他们的心思，然后呢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呢往上走，然后呢最终呢站错边了，是被踹下来，这是我的看法。另外一个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和平先生所说的另外一种人，就是他是在体制内部呢，然后他想控制百姓的，然后最终融在那个里面了，然后就是被王林们所巴结的。然后最终呢还有一种人，就是像这现在的维权律师，他们是维护普世价值有良心的，然后被抓起来了，被谴责。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就刚才这个江西的这个刘先生，恐怕他是跟王林是老乡哈，他是江西的，因为王林也是江西的萍乡人哈。他说在他去观察，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众对认为王林是个大好人，认为替他喊冤，您怎么看？
这种
种情况我想会有，就是有很多人，你包括什么周永康跟他乡里的关系也不错，好像徐才厚跟他乡里的关系也不错，一般来讲都是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呢跟这个周边的人搞好关系，这个呢可能是一种处世哲学，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并不能够就是证明，我们现在如果做无罪推定，我们现在也不能证明王林就一定是一个坏人，那么但是我们也同时也没有办法证明他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当然老百姓的意见我们可以听，那么有点小恩小惠这个给周边的人，这个也不奇怪。但是呢就是我所关注的还是王林的这种现象，它体现的实际上是这一个体制的智商啊，这个可能是很无可救药的。而这个体制中人之所以热衷于此道，往往是因为不自信，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可能他们连这样的自信，连对自己的自信都没有的时候，他们才去求神问鬼，这个恐怕是一个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王林实际上跟他关系好的人，不除了这个政治圈子里边人，还有这个明星、影视明星也纷纷的去找这个王林，请他给他开光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想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上除了王林还有很多的气功大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土壤上特别盛产王林这种气功大师？
我觉得像这样的装神弄鬼的这个民间人士啊，不仅是中国也有。如果你了解一下美国的社会，你了解一下欧洲的社会，装神弄鬼人类成类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啊。你现在随便找到美国的很多汤里面，就是很多账上去，你也可以看到有时候双面的这个人。所以我不觉得呀、啊，风水大师或者是双面的这些人呐、是中国社会的完全独特的这一部分，而是说呢，像王林这样的人啊，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达官贵人所追捧的时候，他们在交易的过程中、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触犯信心的这个法律，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提到的事情，至于有人信神、有人信鬼啊，那是他个人的一种潜在的一种自由，我到这觉得没什么，他装神弄鬼也无所谓，对吧？只要他没有触犯基本的东西。所以在王林本身，我刚才同意张先生的看法，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独立的司法审判过程才能证明他犯罪。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王林这样的人跟这么多的政治家去交往，这个是比较独特的地方。那么在西方，如果一个总统或者是一个部长啊，他跟一个
谢谢何先生。那么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